欢迎大家来到约书亚读书会，这是一个我们和大家一起读书分享或者一起听书的单元。这个节目是由戏剧圣经和我们 WAFCCM 共同制作播出，而这次我们要读的书是由基督教救世传播协会以及淡江教会制作的《水到渠成》这本书。这本书是由廖年明以及张路德两位服侍者累积过去的辅导经历，集合了30篇生命故事汇整而成。这里面的故事主角最年轻的有18岁，最年长的有66岁，有单身男女，有夫妻，有父母，有孩子，也有爷爷奶奶。经由当事人对成长历程和原生家庭的反思，再透过牧者辅导的角度，借由前人的经验或者圣经的教导来协助思考。最后也会提供每一位正好遇到相同情景的朋友们该如何因应，怎么样为主而活，怎么样珍惜每一个当下的一些建议。但愿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鼓励，学习到智慧，并且得到从神而来的医治与安慰。忏悔录卷10:25，主啊，你住在我记忆之中，究竟住在哪里？你在其中建筑了怎样的屋宇，新造了哪一种圣堂？你不嫌我记忆的卑陋，晦然肯来。但我要问的是，究竟住在记忆的哪一部分？在我回忆你的时候，我超越了和禽兽相同的部分，因为那里在物质事物的影像中找不到你。我到达了心灵库藏情感的部分，但也没有找到你。我进入了记忆为心灵而设的专室，因为心灵也回忆自身，你也不在那里。因为你既不是物质的影像，也不是生人的情感，如忧、乐、愿望、恐惧、回忆、遗忘或类似的东西，又不是我的心灵，你是我心灵的主宰。以上一切都自你而来，你永不变异地建临这一切。自我认识你时起，你便慧然降住于我记忆之中。那么我怎么能探问你的居处？好像我记忆中有楼阁亭宇似的，你一定住在那里。既然从我认识你时我就想着你，而且我想起你时一定在记忆中找到你。26，但我想认识你时哪里去找你呢？因为在我认识你之前，你尚未到我的记忆之中，那么要认识你该到哪里找你？只能在你里面，在我上面。你我之间本无间隔，不论我们屈就你或离开你，中间并无空隙。你是无往而不在的真理，处处有你在倾听一切旧教的人，同时也答复着一切问题。你的答复非常清楚，但不是人人能听清楚，人人能随意提出问题，但不是时常听到所希望的答复。一人不管你的答复是否符合他的愿望，只要听你说便愿意什么，这人便是你最好的仆人。27，我爱你已经太晚了，你是万古长新的美善。我爱你已经太晚了，你在我身内，我驰物于身外。我在身外找寻你，丑恶不堪的我， 奔向着你所创造的炫目的事物，你和我在一起，我却不和你相接。这些事物如不在你里面，便不能存在。但他们抓住我，使我远离你。你呼我，唤我，你的声音震醒我的龙困。你发光驱除我的幽暗，你散发着芬芳，我闻到了。我向你呼吸。 我尝到你的滋味，我感到饥渴，你抚摸我，我怀着炙热的神火想望你的和平。28，我以整个的我投入你的怀抱后，便感觉不到任何忧苦艰辛了。我的生命充满了你，才是生气勃勃。一人越充满你，越觉得轻快。由于我尚未充满你， 我依旧是我本身的负担，我理应痛哭的快乐和理应欢喜的忧苦，还在相视不下，胜利属于哪一方，我尚不得而知。主啊，求你垂怜这可怜的我，我的罪恶的忧苦和良好的喜乐正在交尾，我不知胜负谁属。主啊，求你垂怜这可怜的我。 我并不隐藏我的创伤，你是良医，我患着病，你是无量慈悲，我是真堪怜悯。人生岂不是一个考验吗？谁愿担受艰难？你命我们忍受，不命我们喜爱。一人能欢喜的忍受，但谁也不会喜爱所忍受的。即使因忍受而快乐，但能不需忍受则更好。 在逆境中希望顺利，在顺境中担心逆流，两者之间能有中间吗？能有不受考验的人生吗？世间使人踌躇满志的事是真可诅咒的，由于患得患失，由于厌安枕毒，更应该受双重的诅咒。世间的逆境也应受诅咒，由于贪恋顺境， 由于逆境的艰苦，由于耐心所受的磨难，应受三重的诅咒。人的一生真是处于连续不断的考验中啊。29，我的全部希望在于你自慈及爱之中，把你所命的赐给我，依你所愿的命令我。你命我们清心寡欲，古人说，我知道， 除非天主恩赐，无人能以真白自守的，而且能知此恩何自而来，也就是智慧。清心寡欲可以收束我们的一马心源，使之凝神于一。假使有人在爱你之外，同时为外物所用，便不算充分爱你。我的天主，你是永然不息的爱，请你燃烧我， 你命我清心寡欲，便请将所命的赐予我，并依照你的所愿而命令我。30，你肯定命令我警戒淫欲、声色、荣华富贵。你禁止男女的苟合而不废婚姻，但又指出优于有家有室的生活方式。由于你的赐予，在我成为你的圣事的施行者之前， 已经选择了这一种生活方式，但上面所述的种种虔诚隐士仍难免出没隐见于我的记忆之中。这是我的根深蒂固的结习。当我清醒的时候，这些影像隐隐约约地现于心目，但一入梦境，他们不仅赢得我的欢悦，甚至博得我的同意，仿佛使我躬行实践， 幻象对我的灵魂和肉体还起着如此作用，我醒时所不为的事情，在梦中却被幻象所颠倒。主，我的天主，是否这时的我是另一个我？为何在我入梦到觉醒的须臾之间，使我判若两人？我醒时顶拒这一类的想象，甚至 在事物真身进攻前所坚持的理智，梦时到哪里去了？ 是否和双目一起紧闭了？是否和肉体的感觉一起沉睡了？又为何往往在梦中也会抵抗，也能记起我们的决心而坚持不是？对这一类的诱惑绝不顺从呢？但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别。譬如梦中意志动摇，醒时人觉问心无愧， 则由于二者的界限分明，我们感觉到刚才在我们身上无端出现的我们所痛恨的事情，并非我们自身的行为。全能的天主，是否你的能力不足以治愈我所有的痼疾？还需要你赋予更充裕的恩宠，才能消灭我梦中的起障。主啊，求你不断增加你的恩赐， 使我的灵魂摆脱情欲的沾染，随我到你身边，不再自相矛盾。即使在梦醒之中，非但不逆惑与慧影的沾惹，造成肉体的冲动，而且能拒而远之。全能的天主，你能成全我们，超过我们的意想，要使我不但在此一生，而且在血气方刚的年龄，不受这一类的诱惑， 甚至清心寡欲着梦寐之中有丝毫意志及能予以制止的微弱诱惑也不再感受，在你并非什么难事。我已经对我的好天主诉说过，我目前还处于这一类的忧患之中，对你的恩赐我是既喜且惧，对自身的缺陷悲痛流泪，希望你在我身上完成你慈爱的工程， 到达完全的和平，等到死亡被灭没于凯旋之中，此生内外一切将和你一起享受和平。31，每天还有一种负担，希望这负担够我一天受用。我们需要饮食来补充身体每天的消耗，直到有一天你止息了我饮弹的机能， 用神妙的燕窝来断斩断我口腹之欲，使朽坏的躯壳化为永久不朽。可是目前这需要为我是一种乐事，为了不被这乐趣俘虏，我和他做斗争，每天用斋戒作战，鞭打我的躯体使它驯服，但我的痛楚被乐趣所驱逐， 因为饥渴是一种痛苦，如饮食的救济则和寒热病一般，激火中烧，致人于死。由于你的刺激照顾，天地、水土为我们脆弱的肉躯供应救药，灾难因此成为乐事了。你教诲我们取用饮食应该作为药物，但当我从饥饿进入饱饿的阶段时， 口腹之欲便趁隙而入了，向我撒下网罗，因为这个过渡阶段就是一种乐趣。而充肠果腹，若非通过这个阶段，别无途径。本来为维持生命而饮食，但危险的乐趣追随不离，而且往往争先着， 以致我声明或愿意为了维持生命而做的，转而为他做了。二者的方式并不一样，为维持生命本已足够的，为了口腹之乐却嫌不够，往往很艰难地确定是否为了身体的需要而进食，还是受涛针的引诱而大觉。我们这个不幸的灵魂，对于这种凝团，却是正中下怀， 乐于看不清什么是维持健康的节制，趁机找寻借口，以养生的美名来掩盖口腹之欲。我每天努力抵抗这一类的诱惑，并且恳求你的帮助。由于我对这点尚未有明确的观念，我把我的疑虑上呈，听候你的指示。我听到我的天主的命令，你们的心不要沉淀于酒食， 我绝不酗酒，我求你怜悯，终不要让我酗酒。 但你的仆人有时不免于征讨，更求你怜悯，使我深恶痛绝。没有你的恩赐，一人绝不能清心寡欲。你倾听我们的祈祷，四转有加。即使在祷告前，我们所蒙受的恩泽来自于你，而以后所以能认识你的恩赐也来自于你。 我从未沉淀已久，但我认识的有些酒徒被你感化成为有节制的人，因此一人能不染过去未有的恶习，另一人能改弦易辙，前后不同，都是你的功臣。而二人能意识到所以然的原因，也是你的功臣。我又听到你另一道命令，不要随从你的欲情， 因意志你的欲望，由于你的恩赐，我又听到这样一句，使我全权服验的话：我们吃也无损，不吃也无益。意思是，前者并不使我富裕，后者并不使我匮乏。还有一句名言：无论什么境况，我都能知足。我知道如何处宽裕，我也知道如何处贫困。 我依靠加给我力量的天主，所以能应付一切。这真是天朝战士的气魄，绝非身为尘埃的我们所能企及的。但是主啊，请你顾念我们都是灰土，你用灰土造了人类，并且失而复得。使徒保罗所以能如此，并非依靠自身，因为他本身也是灰土。 他是在你启发之下到出了我所服验的制言。我倚靠加给我力量的天主能应付一切。求你加给我力量，使我有这样的能力，把你所命的赐给我，然后依照你所愿的而命令我。保罗承认自己一切得自你。谁要夸耀，夸耀应归于主。我又听到另一位要求你说， 请你解除我口腹之欲。与此可见，我的圣善的天主啊，凡依照你的命令而实践的，都是出于你的四传。我的慈父，你又教诲我，自处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但如有人因饮食而使人失足，就有罪了。天主所造的都是好的，没有一物可以抛弃的。 但领受时应感受天主，食物并不使我们僭越于天主。不要使人以饮食来批判我们。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批判吃的人。这是我聆听的教训。我感谢你，赞美你，我的天主，正我隆溃，照我心田的良师。求你救我于一切诱惑。 我不怕食物的不洁，只怕嗜好的不洁。我知道你容许挪亚吃一切禽兽的肉，以利亚食肉后恢复了体力。约翰惊人的苦行也以蝗虫为食，并不因食肉而受带累。但我也知道以扫因贪一盆扁豆而受欺，大卫以渴求饮水而自责。而我们的君王耶稣 所受的试探不是酒肉，而是面包。人民在旷野中所以受到惩罚，不是因为想吃肉，而是为想吃肉而抱怨天主。我被围于诱惑之中，每天和口腹之欲交战。这种食欲和淫欲不同，不能拿定主意和他毅然决绝。如我对于欲绝的办法，必须持住口腔的饥饿， 欲驾控欲。主啊，哪一人能丝毫不越出需要的界限？如果有这样的人，真是伟大，请他赞美你的圣名。我呢，我是一个罪人，我绝不能如此。但我也赞美你的圣名。想要战胜世界的耶稣，为我的罪恶代求，希望他把我列为全身残弱的肢体之一。 因为你的双目洞着他的缺陷，人人都记录在你的表册上。 32。芬芳的诱惑对我影响不到，闻不到，并不追求，嗅到了也不秉觉，但我准备终身不闻芬芳。至于我有此打算，可能估计错误，因为我内心一片黑暗，使我看不出我本身能做什么，以致扪心自问我有什么能力时，我也轻易不敢自信。除了经验已经证明外，我内心一切往往最难预测。人的一生既是连续不断的考验，对于生活，谁也不能有恃无恐。一人能改恶向善，也能变好为坏。唯一的希望，唯一的依赖，唯一可靠的保证，是你的慈爱。33。声音之余，本来紧紧包围着我，控制着我。你解救了我，现在对于配合着你的言语的歌曲，以优美娴熟的声音唱涌而出。我承认我还是很爱听的，但不至于流连不舍。这些歌曲是以你的语言作为灵魂，本应在我心中占比较特殊的席位，但我往往不能给他们适当的位置，有时好像给他们过高的光荣。听到这些神圣的歌词通过乐曲唱出，比了不用歌曲更能在我心中燃起虔诚的火焰。我们内心的各式情感在抑扬起伏的歌声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声调，似被一种难以形容的和谐而荡漾。这种快感本不应使神魂颠倒，但往往欺弄我。人生的感觉本该伴着理智，迅速的随从理智，仅因理智的领导而被接纳，这时居然要反客为主的超过理智而自为领导。在这方面我不知不觉的犯了错误，但事后也就发觉了。有时我过分防范受骗，犯了过于严厉的错误。有几次我不愿听，甚至不要在圣殿中唱配合大卫诗篇的经常唱的歌曲。我认为采用相传亚历山大里城的主教阿塔纳西乌斯所采用的方式比较妥善，用这种方式咏唱诗篇，声调极少变化，不像歌唱，更近乎朗诵。但回想我恢复信仰的初期，怎样听到圣堂中的歌声而感动的流泪，又觉得现在听了清澈和谐的歌曲，激动我的不是曲调，而是歌词，便重新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巨大作用。我在快感的危险和具有良好后果的经验之间，真是不知如何取舍。我虽则不做定论，但更倾向于赞成教会的歌唱习惯，使人听了悦耳的音乐，但使软弱的心灵发出虔诚的情感。但如遇音乐的感动，我心过于歌曲的内容时，我承认我在犯罪，应受惩罚。这时我是宁愿不听歌曲的。这是我目前的情况。凡内心有良好意愿而能实践的人，请他们和我一起痛哭，为我痛哭。因为内心不做打算的人，对这一切是无动于衷的。主，我的天主，求你俯听，垂视我，恻然医治我。在你眼中，我为我自己是一个不解之谜，这正是我的病根。34。最后，我将忏悔我双目的享受，希望身为天主的圣殿的人们以友谊的双耳承听我的忏悔。有关肉情的诱惑将自此告一段落。这种种诱惑至今正在袭击着，呻吟不醉，渴望得避于天上的安宅。犹如衣服蔽体的我，我的眼睛喜欢看美丽的形象，鲜艳的色彩，希望我的灵魂不要为这种种所俘虏，而完全为天主所占有。这一切美好是天主所创造的，我的至宝是天主， 不是他们。每天只要我醒着，他们便挑逗我，不让我有片刻的安宁。不似悦耳的声音有时入万籁俱寂之中，使我能享受暂时的恬静。白天不论我在哪里，彩色之王光华灿烂，浸润我们所睹的一切。即使我另有所思，也不断用各种形色向我倾注而抚摸着我。它具有极大的渗透力，如果突然消失，我便渴望追求。如果长期绝迹，我的心灵便感到意义不乐。光明娜，双目失明的多比亚看见了你，他以生活之道教诲儿子，以仁爱的实践自为先导，从未走入歧途。中聋而蒙蔽的以撒也看见了你，他能用祝福来辨识儿子，而不是先认清儿子后给予祝福。年迈而失明的雅各也看见了你，他以内心的光芒照明了代表民族前途的诸子，对自己的孙子约瑟的二子，不照约瑟依据长幼而排列的次序，却凭了心灵的辨别，交叉了双手祝福他们。这才是真光的照耀，是唯一的光明，是见到此光而油然生爱的人与此光融而为一。为那些醉心于世俗的瞎子，我所说的物质的光明给生活撒上了动人的危险的甜味。但谁能因这种光明而颂赞你天主，赞颂万有的创造者，则已在对你的歌颂中吸取光明，而不是在醉生梦死中被光明所吸取。我也愿意如此，我拒绝了眸子的诱惑，不让他们阻碍我的双足走你的道路。我向你睁开无形的眼睛，盼望你把我双足从罗网中解脱出来。我双足不断倒入罗网，你是不断地把他们提吸起来。遍地是罗网，我经常失足，你不断拯救我，因为你是以色列的保护者，你是无休无止的清醒者。人们对于衣履、器物以及图像等类，用各种技巧修饰的百般宫庙，只求悦目，却远远越出了朴素而实用的范围，更违反了谦素的意义。他们劳神外物，钻研自己的制作，心灵中却抛弃了自身的创造者，摧毁了创造者在自己身上的工程。我的天主，我的光荣，就在这一方面，我也要歌颂你，而为我，像为我而自作牺牲的献祭者献上歌颂之祭。因为艺术家得心应手制成的尤物，无非来自那超越我们灵魂，为我们的灵魂所日夜想望的至美。创造或追求外界的美，是从这至美取得审美的法则，但没有采纳了利用美的法则。这法则就在至美之中，但他们视而不见，否则他们不会舍近求近，舍近求远，一定能为你保留自己的力量，不会消耗力量于精疲劳神的乐趣。我虽则谈论分析了以上种种，而我自己却倒入了美丽的罗网，但是你挽救了我，主啊，你挽救了我，因为你的慈爱常常在我眼前，我可怜的自投罗网，你慈爱挽救了我。有时我摇摇欲坠，你在我不知不觉之际拯救了我。有时我陷入陷阱，你便使我忍痛割爱。